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9章的19到28节、经文非常的长，我们鼓励大家呢自己打开圣经来阅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雅各对于12个子孙的祝福预言、就是他们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在这一段的祝福当中呢，我们同样看到这不是出于雅各、乃是出于神。
最近的这几期的解经大不同当中呢，一直在强调做父母亲的，做长辈的、对子女的祝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真正祝福儿女的不是雅各，
是
而是上帝透过一家之主，透过他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急切的盼望，能够带给他的儿孙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最重要的。祝福他人呢，是我们一生都常常需要去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角色，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在地上的一个终极的使命，就是透过我们能够将属天的祝福临到我们身周围的环境。那更何况是我们所至亲的至爱的家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儿女好，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好，但关键就是说，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标准判断所带出来的好不一定是好的。只有当一个人一生快结束的时候，他回溯自己的一生，然后看到说，哇，真的真的，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这一刻呢，他对儿女的忠告、劝勉，甚至是提醒，都是最最重要的。如果这个人一生他自己并没有品尝到天恩的滋味，他并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或者是价值在哪里呢，你也会发现其实到晚年的时候也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带出一个生命的智慧。有些时候只是一个愚蠢的人或者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老了而已，所以他最终呢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无足轻重，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些可以值得我们回味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看雅各，他在儿女的生命当中，以前呢，因为他自己抓取哈，因为他的儿女众多，所以我很相信他的儿女分别对他来说可能意义不大，因为他总是12个一起出现嘛，对不对？对他来说意义最大的就是约瑟了，因为他偏爱他。但是却在最终的祝福里面，我们看到了他终于看到了每一个儿女的价值。一个儿女一个儿女的去提名为他们祝福，根据上帝对他们的恩典和给他的启示，他一一的去祝福他们。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会不会他特别偏爱谁就会特别祝福特别多。实际上我们要明白，就是包括他对约瑟的偏爱其实也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因为神后来透过约瑟要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在他一个一个孩子提名去祝福的时候，其实挺感动的。雅各他这一生这么多的儿女，他可能没有机会这样一一的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一一的思想，因为他要去祝福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要想这个孩子的特色，想这个孩子的恩赐，想这个孩子目前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是全然的把这个孩子完完全全的引到了上帝的面前。那今天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呢，有的可能子女众多，有的可能就只有一个，或者膝下无子也无女的这种状态也有。其实神有把那个我们要服侍和乳养的这个人群带到我们身边，不光光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也有可能是教会的晚辈，也有可能是我们的邻舍，或者是我们亲戚当中的下一代，也许不一定是从我自己的血脉而出的。然而我真的有这样认识他们吗？我有一一的认识他们，并且透过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祈求，将属天的福气临到这些儿女的身上吗？不管是不是我的儿女，我真的有愿意被神使用成为祝福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吗？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在创世纪49章，如果大家从第一节一直看到28节的话呢，会觉得这个里面啊，真的是咒诅和祝福是穿插 着来的。在雅各对十二支派代表神的审判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祝福。我们的主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主，即便看起来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子孙而言，他们犯了很多的罪，神对他们的的确确是有一个公义的审判的，但是最后全部都幻化成为了祝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要管教我们。管教的事情本来并不是喜悦的，但是结出来的果子却是义果，却是甘甜的。而这个过程可能也是我们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哈。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我们的方式是正确的，这个过程可能对于孩子而言，你说哪个孩子愿意挨骂啊？哪个孩子愿意被管教啊？但是结出来的果子却是最重要的。
是，
这个对于我们的父母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28节里面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刚刚正儿姐也讲到说，雅各这一生哈，因为他有偏心，生命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状态，真把这十二个儿子都聚在一起，然后一一来祝福，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家要知道，
通常都是一个群发，
对，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啊，大家就各自都住在各自的帐篷里面，还见一面不一定那么容易的哈。所以这一刻，当雅各真正的用他自己一个纯熟的生命再去看自己的十二个儿子的时候，我相信他之前的那些偏心啊等等全部都抹掉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神在这十二儿子身上不同的旨意，不同的祝福。
是，我也很喜欢刚刚木心挑出来这段经文，就是按照个人的福分去祝福他们。他再也不按照自己主观的意愿了，他尝尽了自己主观意愿的苦，他这一生都是在自己的主观意愿当中，要么去放下，要么去抓取。但是唯有在他晚年的时候，对着自己的十二个儿子，他不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愿，就是他们各自当有的福分是上帝定好给他们的。而作为父亲呢，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我这个儿子他会拥有什么样的福分。所以你看，他对每一个孩子的都是量身定制的祝福，没有千篇一律的。我说的绝对不是群发，
是
绝对不是祝大家笑口常开喜乐满意。群发这件事情呢，其实挺让人讨厌的，就是我们会发现哇，一到中国春节因为什么，然后你
粘贴复制，
虽然是微信群或者什么，好像是个人发给你的，但是你一读你就知道那个是群发。这一刻你就会感受不到他贴己的量身为你定制的还是专注的一种情感。
是，
但是雅各这一刻却不是这样，他对着自己这么多的儿子，他却可以根据他们每一个人所当得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我想这是一个牧者心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会成为许许多多人的一个熟人，可能会认识很多人，然后别人也会认识我们。但是你真正能够了解走进别人内心深处和对方能够产生灵魂共鸣呢，却是少之又少的。但是作为一位牧者，神又把群羊托付给我们，就是你看，无论是一个牧者，还是教会的牧者，还是一个家庭当中的带领者，都是一大家子人，一大群人。这样的一大群人里面，你想要一一的去跟他们花时间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神又让我们看到这种个人化的牧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尤其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你有很多的孩子，再加上自己又有偏爱，通常父母亲都是躲着那些爱制造麻烦的，亲近那些乖巧的。那越是这样呢，你就越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肠，因为天父爱我们，他不偏待人，他的爱非常的奇特，对每一个人又是个别的、个人化的。从群体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看到他不偏待人，可是他对每一个人又是提及的一种爱。那神喜悦我们在信徒的这个一生的操练当中也是这种提及的爱。你哪怕能够花你的时间给一两个人，让他们感受到这种专注的爱，也好过你群发一百个，让人人都觉得哦，我关心你们，但实际上你谁都没有关心到。所以呢，每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你真的需要从你身边做起。你若真要操练爱，你就必须从你身边真实的一个一个的生命去做起。我能不能够花一点时间，哪怕一个小时，哪怕30分钟，能够跟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去了解他的生命现在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为他祝福。那这是每一个不单单是属灵的长辈，我相信 信在生命的成长的成熟里面，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信徒的长辈。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一刻我要怎么去祝福我身周围的人呢？
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也让木星想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生命的个体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像牧者心肠一样的按照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祝福哈。其实如果大家去看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的这个祝福的话，真的是量身定做哈。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每一个儿子的性情都被他已经说的是完完全全的，是吧？有的是拿剑的，有的是做生意的哈，就是他们的这个各自的特点都在他祝福当中完全体现。然后紧接着在十九到二十八节，当雅各再来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是按照他们的所需所求，甚至是高过他们的所需所求。因为在这里面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一讲到的。雅各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他为这些个人祝福的时候是按照个人的需求，但同时又有一个非常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等候你的救恩。这不仅仅是雅各等候耶和华的救恩，是他在这一刻告诉所有的儿子，我给你们的祝福都是来自于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全家整体一起来等候耶和华的救恩。那这也让我想到了，如今我们的教会不是有一两个信徒生命特别好，这个教会就特别好，或者说不是因为一两个软弱的弟兄爬不起来，这个教会就一无是处，而是说这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整体的来等候耶和华的救恩。这同时也让我看到，为什么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真的是把这十二个支派聚在一起。当然这个聚在一起是神透过雅各的生命这一路哈，从自我的追逐到最后的交托，最后在他的晚年当中，雅各真的是把他的十二儿子聚集在了一起。
我们看到一个整体性的祝福，整体性的等候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需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透过这几天的经文呢，实际上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去攀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命定，神给我们的安排，神给我们的旨意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也都是不一样的。不需要我们说，哎呦，你看为什么神给那个人，你看他就是嫁得特别好，哎呀，你看他这工作特别好，哎，你看儿女特别好。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当他失去了对神给自己的祝福的感恩和一个专注度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落到攀比和被撒但利用的这种状态里面，因为他总是没有感恩的心，他也总是忘记去数算自己的恩典，反而呢拿自己与别人不同的这个福分去相提并论，去相比较。所以一方面呢，从祝福者的角度，我们要去了解每个人的需要，但是从一个被祝福的角度，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值得感恩的，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是提及的， 是贴心的，是个人化的带领和恩典，并且他在我们每个人身命当中的旨意都大相径庭。
是，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让我们从破碎当中感受那重生的力量，感受那重生的美好。愿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像雅各一样哈，在给孩子的祝福当中带领他们去认识神。同样也愿我们成为那个被祝福的人，时刻感恩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
是，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